平安，
平安，
平安永远不晚哈、啊。感谢神，哎呀，我真的觉得美好的时光好像过得太快了哈、啊。一眨眼，我们这一堂完了以后，就要一同吃最后的晚餐。没想到明天这个时候，好像我们都已经人在途中。真的，常常对我来讲，在这样美好的营会里面，好像才觉得刚开始，但是就要结束。不过地上的时光虽然快，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真正的盼望，在救主再来那一天，当号筒吹响的那一天，我们在神的座前要欢呼直到永远，要敬拜直到永远，要赞美直到永远，也要在主内这样的团契直到永远。我如果记得不错，我第一次来到瑞士苏黎世拜访苏黎世的华人教会，应该是在2009年。那么后来隔了3年，2012年有机会参与我们在瑞士的华人教会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营会。那么又隔了4年啊，今年再次有机会我在想好像按照这样一个数字的比例，那么下次就该再过5年。第一次隔了3年，第二次隔了4年，隔了5年以后，不晓得如果主还存留我的话，非常很渴望。但是我想，真的地上的年岁虽然很快的会过去，而且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看到，真的在主里面，好像越来越多年轻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来服侍主，我心里非常感动。这次看到特别是我们诗班的这些弟兄姊妹，不但是要忙着许多的整个营会的筹备，但是每一次在敬拜赞美当中都这样认真的，这样的细心的来准备，然后把最好的歌声献给我们的神，也带领我们共同的在主里面经历这样的喜乐，经历这样的圣灵里面的大能，实在是满心的感恩。这次的营会我也注意到有不同地方的教会同工们同心在这里的配搭哈，在我们这个非常年轻的帅哥这个 Harris 哈，这个和我听说还有这个我的上海老乡哈欧阳，这次呢因为这个太太马上要生产，所以没有办法来，但是这些位年轻的同工们，他们实在是好像教会的新鲜血液一样，带来很大的活力。我想我们真是为他们的服事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神的国度，神的家就是这样，看到一代又一代直到主来，我们每一位都站起来侍奉我们的主，因为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歌颂赞美。我们做什么都不会过分，因为我们的救主把他的命为我们都舍了，所以我们能有什么能够献上给他呢？岂不就是把我们年轻的活力，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献在他的手中，好像五饼二鱼一样交在主的手中，被他拨开就能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所以满心的感恩，也在这里深深的祝愿在瑞士各处华人教会越来越在主的里面强壮，越来越在主的里面兴盛，越来越在主的里面看见更多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要起来来侍奉神，在这个最末了的时候，我们共同来打这美好的胜仗。那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盼望。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看到我们家隔壁有一个人，他这个大概是中国人，不过他写的那个对联是英文的哈，蛮有意思的，这个好好学习，我不知道他怎么翻译哈。他说 study hard, work hard, an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蛮押韵的哈。Eat well, sleep well, have fun day by day。中间那个 luck 应该倒过来哈，因为中国人把福都会倒。我想我们好像每年到新年的时候，那个是网上另外一个人说他新年的新希望就是要少盐多运动，定期体检流感注射 戒烟，每晚至少睡7个小时、啊、这是他对今年新年的愿望。我想已经过去了1/10，不晓得他的愿望有没有实现。我们好像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充满了各种的希望、盼望、愿望，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盼望、希望和愿望，第一，真的能实现吗？很多时候常常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实现。我们期待越大，好像我们的失落也越深。不但这样，而且呢，我们也看见这些愿望真的是所谓真正的愿望吗？当年复一年看见我们的岁月老去，年复一年看见我们面目憔悴，年复一年看见我们愁苦加增，我们只能说，到底我们的愿望在哪里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盼望呢？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1章3节到5节，这一个曾经跟你我一样，在加利利的海边，以为几条鱼可以成为他人生的盼望，以为整夜劳力可以成为他人生的内容，但是他最后发现，我整夜劳力，却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本来这是我们日光之下虚空的人生的写照，但是感谢神，这一位因着在他的生命里面遇见耶稣，跟随耶稣，虽然失败却还要站起来，这位彼得真正在主的里面看见了盼望，所以圣灵使用他，感动他，他就把这一段宝贵的上帝的启示把它记录下来，在彼得前书的1章3到5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也成为我们开始心灵春天真正从上帝领受的应许，好不好？来，我们同声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阿们。哇，何等激动人心！我想当我们刚刚在这里一同纪念主为我们复活的时候，彼得已经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在那里大声的赞美，因为愿颂赞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他马上告诉我们，接着这样的颂赞是帮助我们来思想，第一，上帝的恩惠和怜悯；第二，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第三，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其实是把我们直接带进那个活泼的盼望，那个真实的盼望里面。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一方面它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这个盼望就是在天上的基业，是上帝原初造人要他去承担的使命。今天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每一位重生的就在神国度有份的人，当号筒吹响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在天上，我们与他一同掌权，我们与他一同承担这天上的基业，管理、看守、修理、治理，都是我们所要承担的职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上胆，因为借着信心我们必定能够蒙他的保守。神是信实的，他一次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他自己来保守这个救恩，叫我们在这个救恩里面能够不失落，能够得着他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越来越显明出来的这个救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灵里得救，但是有一天全地都完全的在上帝的救赎里面，旧的被废去，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完完全全的实现。所以在这里彼得把整个的这个救恩好像用短短的话语 再把它重新归纳一遍。这是他从上帝的领受，这是他向着众教会，向着你我每一位，在圣灵里面给我们的鼓励。我觉得在这里特别奇妙的就是出现一个很特别的词，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中文把它翻得非常好。其实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living hope， 我不晓得德文是不是叫 lebendige Hoffnung。 那总而言之呢，这个 living hope 大概其实更准确的就是活的盼望。你发现圣经很奇妙，用了很多活的这个字，因为本来没有上帝，没有他的复活，一切都是死的，我们已经在死亡里面。当亚当夏娃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神的话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好像感觉没死啊，他们还在讲话，他们还在推诿啊，他们还在地上走动啊，有没有死？已经死了。什么死了？灵已经死了。很像一个电扇，这个电扇你插着电源它一直转，转得很有力量，你把它从电源拔出来，这个电扇还在转吗？好像还在转呢，因为靠着惯性还可以转一下，但是你知道它一定会停。离了上帝，离了永生，我们在地上好像还有些活动，其实我们里面灵已经死了。这是何等悲哀！我们只在等待有一天完全停止我们的呼吸，停止我们的行动。但是感谢上帝，认识了耶稣基督，好像你把那个电源插头又插上去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什么都能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活的是因为他复活了，是因为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许多的活都跟基督有关，我们因着认识他，我们就成为活石，我们因为领受他，我们就得到活水。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领受了一个活的盼望。活的盼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但是却是一个充满了能力的字眼，充满了上帝大能的一个字眼，就是活的盼望。谈到盼望，我相信各位都知道，盼望可以说是人生的动力。人没不可能没有盼望，人也不能没有盼望。一旦你发现没有了盼望，好像人生就没有办法往前走。什么叫盼望？我们都知道，盼望就是指那些尚未发生，但是你会希望它发生的事情。这是一般人对盼望的理解，一般人对盼望的解释。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虽然知道没有盼望啊，这个好像失望，失望什么意思？就是失去了盼望，叫做失望。那么什么叫绝望呢？就是当你盼望完全没有了，那么就变成绝望。绝望、失望都会让人停止不前，都会让人失去勇气，让人没有办法面对明天。所以一方面你会了解，盼望好像是人特有的，这是把人跟动物完全区分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或者一个标志。唯有人拥有盼望，盼望让我们人生带来思考力，人生带来驱动力，人生带来创造力，都是从盼望开始。但是到底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我们一方面发现盼望对我们人生的重要，但是最后你大概不得不承认，其实地上的盼望可以说真的就是跟活相对的，那个叫做死的盼望，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后发现，好像就是死亡来给你画一个句号，好像就是这一个是人生最终的结局，最终的 destination， 你最终的那个落脚点就落在那个死亡里面。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人谈盼望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人有盼望吗？我有一次到加州的北边那个硅谷那里去，那么我用一到十来介绍一下我的人生。 我记得四年前在这个类似的营会，我也谈了一下我的一到十，我说我是一个罪人，那么两次祷告，三次离开，四海为家，五花八门，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死一生，最后呢得到十全十美的救恩。那么有一个福音朋友也坐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听了以后很有感触，他就给我写一个电子邮件，他说张牧师啊，很有意思，我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我的一到十的介绍的，他说我写给你看看。他就写了他的一是什么呢，他说我一进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因为很多人华人到那边啊开始担心啊找工作，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四尺小屋要价天高，那边那个房价非常贵，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因为很多都是做电脑工程，六神无主，这个忘记六神无主，终日辛劳，这个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因为很多都是这个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有，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房也抢不到，反正他就写了一到十，也写得蛮工整的。还没完呢，他说百事无成，所以上网跟你随便聊聊。写到一百了，还没完，还有一千一万，千辛万苦，虚无缥缈。这就是他对人生的总结。我从一开始忙到十，后来我把他的打油诗拿到很多地方，拿到北京、上海、深圳、珠海，他们看了说：“哎呀，对呀、啊，这也是我们的写照。”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从忙忙碌碌，真的是九点回家都不能睡觉，但是到最后会发现，这个叫做千辛万苦，虚无缥缈。这是他整个人生没有办法有一个落脚点，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真正有一个所谓人生的盼望，因为最后看见我不过还是被死亡吞灭。所以我们也讲过，一方面你从物理学或者说从日历学的定律里面，你看到这个商数好像就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其实不错，当我们人离开了上帝，我们只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你会发现好像罪这个东西就越来越衍生，越来越 multiply， 有点像那个细胞，那个癌细胞的肿瘤一样，这个好像越来越繁殖，越来越繁殖，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被死亡吞灭。所以美国有一个政治家，这个人呢是美国人非常崇拜他的，把他的头像印在美国最大的钞票上面，就是100美金上面呢，就是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的这个头像。那这个人呢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呢，人生只有两件事是确定，一个叫做 tax， 现在差不多在美国要报税，这个四月中呢是截止的日期，那么第二件呢就是 death， 就是死亡 stubborn。 那么当然听在我们华人耳朵里，有人说只有一件确定的，因为税我们也可以偷税，可以漏税，所以也不确定，但是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死亡是不确定。我们的人生本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可以说我们是只有死的盼望，因为当死亡把一切终结的时候，我们还谈什么盼望？有什么是我们真正心头能够期望他得着的呢？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呢？所以有一首歌《永恒的问答》里面说，虽然看今朝多少光彩，但是眨眼间呢，都完全的烟消云散。所以地上的盼望，其实为什么说它是死的盼望，就是刚刚圣经里面对照的。圣经里说一个活的盼望应该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但是你发现地上的盼望呢，刚好就是会朽坏的，会玷污的，会衰残，这是让人最揪心的一件事情。地上的盼望会朽坏，朽坏这个词呢，中文把它翻得很好，英文呢就是 corruptible， 这个 corruptible corruption 这个词就是现在中国大力要反对的，就是所谓腐败，反腐败，反腐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在地上，奇怪，就是会腐败。这个腐败还不单单只是指我们道德上，我们在财务上，其实这个腐败是指我们整个人生必然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各位一定同意，你发现我们人从一出生开始，很多生物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大量的细胞就死亡，我们整个人好像一方面在生长，但是一方面又不断的在死亡里面。我们其实比一出生的婴孩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健康，越来越不健康，渐渐到最后呢，所有的这些全部在我们的外表显出来，无论是我们的皱纹，无论是我们的白发，无论是我们这样的改变，因为我们是越来越在这个 corruption 里面，在这个所谓朽坏里面，这个过程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同意吗？常常有时候真的对着镜子都越来越难过哈。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很多大学生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想法整容。有人说真的以前呢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现在他们改了叫士为知己者装死，女为悦己者整容。就现在常常呢，我有时候在中国很多地方一不小心看到一排都教授走过去，因为全部都整容整得跟那个来自星星的那个教授差不多哈，那个整个都一样。大概很多明星哇你看的都羡慕啊啊，那个其实不太用，因为他们都不敢素颜对人哈，这个他大不多大概如果一不化妆通通都不行。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人在这个朽坏里面，而且你发现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在改变，其实我们的情感难道不是这样吗？同样，我们曾经以为的非常的坚定，结果你发现随着时间都在改变。我最近看到很有意思，有一群这个，据说有一群东北大哥，这个年纪里面 有年轻的有年长的，那么他们过年时候呢就一起在那儿聚餐聊天，聊到一半呢，突然间有一个人就想说，来我们现在这样，每个给我们的太太们发一个短信啊，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这班大老爷们儿现在可以在这里吃啊喝啊，这也分不开跟他们的贡献，分不开哈，这个所以呢很简单，发一个短信就三个字，我爱你。结果发过去以后呢，你看看那个回应啊，特有意思啊。那当然有一个才结婚不久哈，他发过去他太太特高兴，马上给他回一个我也爱你。那有一个已经结婚十来年了，他太太就发了一个你喝多了吧，从来没有听过他会这样讲。那另外一个结婚更久的那个发过去干脆来一个你有病吧。再久一点的给他发了更有意思，你一定发错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你从来没发过的发的，你是大概发给某一个小三吧，这个怎么会搞错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哈，反正零零总总。还有一个说你大概闷得发慌，我劝你先赶快去做一些运动哈。另外一个更直接，也不回他，赶紧给孩子打电话，糟糕你爸快不行了，你就赶紧给他预备后事哈，他现在就胡言乱语了已经。我看到当然这个结婚最久的那个，哇这自言自语，糟了糟了，这老头子今天出门忘给他吃老年痴呆的药了，你看这又说什么话。哎，从这个反应啊，其实真的是把人在婚姻里面这个情形描写的太生动了，好像我们就是发现在这个过程好像 corrupt 曾经的天长地久，慢慢真的发现是这回事吗？有人说真的以前是心疼，怎么现在变得头疼呢？以前是撒娇，怎么现在变得撒谎呢？好像都在改变，都在改变。换句话说，第一，我们人的盼望，你发现它的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朽坏；第二呢，会玷污的。会玷污这个词呢，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会不纯洁。Impure 不再纯洁。我想确确实实你会发现，我们人生的盼望里面，各种的杂质在那里掺杂，各种的关系里面，好像从曾经的单纯，曾经的童真，结果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单纯，而且呢，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所以我们人生的盼望，第一是苦，第二呢，是充满了罪。我想这个是你看到我们的人生里面就是这样。有人说这个婚姻，这个当初的那个誓言啊，什么叫誓言呢？不过是一时的誓言啊，就说错话了。哎呀，当时酒喝多了，当时这头脑发昏了。所以我发现我现在到国内去很有意思哈，有些年轻人说，詹姆斯啊，为我们祝福，这个我们要结婚了。我说那你现在忙什么呢？当然很多人忙装修房子啊，忙这样忙那个，不少人忙什么呢？他们忙的就是要签一个婚前协议。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流行这个，我说干嘛呢？奇怪，你们也不是什么好莱坞大明星，你有多少钱啊？干嘛还要签这个？他们说我们詹姆斯，你不晓得，我们现在虽然结婚，头脑没有发昏，好，我们先讲清楚，一旦有问题，将来房子归谁，车子归谁？好，这个。有一个人直接了当跟我说，詹姆斯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想通了，什么叫做结婚呢？就是允许这个人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对不许他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哎呦，我听得心就往下沉。我说你不准人家走来走去，你干脆就别结婚了，那你这个迟早婚姻就会出问题的。果然现在你去看看，中国80后已经有统计，就是80年代出生的这些，当然现在不少都已经进入婚姻里面，竟然发现婚姻，他们发明一个词叫做婚姻的保鲜期啊！我以前听过肉有保鲜，鱼有保鲜，现在婚姻有保鲜。保鲜期多长呢？1年半，18个月。18个月以后就不新鲜了，不保鲜。哎，我想我冰箱里那个火腿好像20几个月，比这个还长一点。竟然中国现在有个学者提出来，公然提出来说，我们的结婚证以后需要有一个这个截止期、有效期。哈，他说任何证件都有有效期，奇怪，为什么结婚证就没有呢？那么多长呢？他提出来7年。他说，因为中国人不说7年之痒嘛，大概基本上能维持7年算不错了哈。所以，他还振振有词，他说你看中国本来就比例失调，这么多光棍以后找不到老婆，干脆有个有效期，这解决一大半的问题哈。总而言之，你不要以为这个人是奇谈怪论，越来越多的人就感觉好像就是这样，理所当然。当罪进入的时候，其实在圣经我们老早就看见，圣经里面提到当大卫犯罪以后，其实常常是这样，下一代就有样学样，马上就看到他的孩子，他的长子叫做暗嫩，就喜欢这个本来是自己的堂妹，对不对？那这个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感情，这个是乱伦的，但是呢，哎，不行，好像就很强烈啊，这个让他呢就茶饭不思啊，让他呢就好像觉得人生活不下去。那他旁边人就给他出个主意，那这样的话能把他骗过来就可以啊。结果圣经讲说，当他得到了这个堂妹以后呢，他恨他的心比他前面爱他的心更加强烈。你不觉得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开始好像觉得感情都是真的，是这样的，但是以后呢，恨到一个地步。其实这句话老早法国有一个作家叫做雨果 Victor Hugo， 他老早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人们需要小心啊，因为爱跟恨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根头发是这样的距离，一越过这个距离，爱会变成恨。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人是罪人，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常常因爱生恨，你在人际关系里面看见太多这样的情形，产生悲剧。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愿望被罪所污染，被罪所玷污。我们其实不但是对感情也好， 对，所以中国人后来想通一个办法，说两个人要维持关系比较长啊，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你发现这个准则蛮准的。我看过以前，我从小学看到大学，两个人好朋友，你看他成天在一起，我告诉你，一定时间已经不长，很容易就反目了。为什么？因为本来就两个罪人嘛，他好像好的形影不离啊，一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个一直在一块的话呢，一定是利益就会开始冲突。其实夫妻本来也是一样，当两只老虎放在一个山头，你想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婚姻的里面的话呢，其实这个婚姻本身就是脆弱不堪，本身就非常危险。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但是感情，我们对物质常常也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有一段写的很有意思，特别是现在有些农村的说看不懂啊，我们农村的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们城里人反倒下乡了，现在很多都离开城市要搬到郊区去住，我们好不容易吃上肉，你们都要吃菜了，我们好不容易娶上媳妇，你们闹离婚了，所以这个都看不懂。其实人本来就这样。好，这个是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萧伯纳，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钟摆理论。他说人生呢，就是有两大痛苦。第一大痛苦呢，是你想要的得不到；第二呢，就是你想要的得到。他的意思就是人生好像是一个钟摆，就永远在这两头摆荡。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他讲的第一点比较正确嘛，你要的得不到，当然你觉得很痛苦。但是常常很多人发现，其实他讲的第二点也是非常正确。我们人的希望，有一天当你希望变成现实的时候，你又觉得又怎么样？难道不是吗？我看到很多到美国去，当年为了要拿那张永久居留，可以说想尽办法，用尽办法，结果有一天拿到居留，拿到绿卡，很多人觉得又怎么样？为了这个绿卡，后面我们有多少的牺牲啊？有些高堂父母病重在床，没有办法见最后一面。有些夫妻天各一方，等到见了面的时候感情已经不在；有些父母跟儿女的分离，等到见了面儿子女儿不能够再叫爸妈。我想我们在欧洲也是一样，所以常常当你发现有一天你希望达到了，结果发现又怎么样？那么同样的这种理论呢，在中国就叫做围城理论。钱老先生钱钟书写了一本书叫《围城》，他那里面描述人就是这样，好像在城外的都想冲进城里面，等到城里面冲进去后的都想往外跑。这是我们人生何等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曾经以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希望，娶到一位美女，找到一个白马王子，好像都是我们人生的希望。结果你看一看呢，等到你真的有一天你希望变成现实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那个真的叫希望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impure 不纯了，罪已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当然这里讲第三样地上的希望是会衰残。衰残这个词英文叫做 fade away， fade away， 随风而逝。有一首歌就叫做 fade away，中文把它翻译作随风而逝。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最终就落在那个死亡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虽然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我们这样那样的盼望，我看到网上这个诗蛮有意思，他说20岁盼望爱情，30岁盼望家庭，40岁盼望成功，50岁盼望财富，那么60岁盼望旅游，70岁盼望健康，80盼望记忆，90盼望清醒，100岁也不晓得什么盼望，大概就盼望能够那个墓地比较不要长太贵哈，长太贵死不起。其实现在我想这个就叫做 fade away， 最后发现我们的盼望都随风而逝。我们真是苦啊，这就是保罗讲的，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 可以说人类是毫无盼望可言。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今天许多的口号提出来，其实在历史里面老早提过了，无论是要振兴啊，无论是要富强啊，无论是要做这个梦那个梦啊，我们老早已经都在历史里面，你去查看，从来没有新的东西出现过。直到最后不得不承认，如果人不能够脱离这三座大山，罪、苦、死这三座大山，我们人没有任何盼望可言。但是感谢上帝，这里说有一个 living hope， 有一个活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不得了。你看怎么能够产生这个盼望，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彼得在这里说，首先这是因为父神的大怜悯。我们难以想象上帝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刚在这里敬拜赞美这位全地的主，实在是他配得赞美。他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大事，这是父神的大怜悯。那么第二，他提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指的未革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救赎。那么那里说重生了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重生的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三位一体的父、子和灵，大怜悯、大救赎、大做工，产生了这个活的盼望，在我们人身上做成了何等奇妙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盼望，那个真的是叫做一个活的盼望，一个真实的盼望，一个不再朽坏的盼望。所以那里提到我们今天拥有的盼望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不再是朽坏的，不再是被罪玷污的，也不再是随风而逝的，是真真实实的永不改变的上帝他做成，他一次做成。所以你看到里面用的词都不一样，那你说必能够得着。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上帝太奇妙了，他说话算话，而且在他只有一世，他从来不用模棱两可。我觉得我们人讲话都模模糊糊哈，都是什么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我们就会加这种不太确定的词放到里面，或者用了很多条件。但是感谢神，上帝永远是真实的，出于他的口没有一句会突然反悔。在这里他已经做成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动工了，上帝已经向我们发了怜悯，所以我们必能得着这个天上的基业。这里也告诉我们盼望，什么是天上的基业？上帝的国度，人被造的目的，末世显现的完全的一个得赎。圣经说今天万物都跟我们一同叹息，在等候那最后完全的救赎，完全的得赎。所以我们何等感恩这位上帝，实在是非常的奇妙。那么最后这段圣经呢，彼得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牢牢的守着。怎么能够把这个盼望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呢？一方面我们需要借着信心向着标杆持定永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上帝自己的作为，神必能照他的应许。好像保罗说的，这个上帝他必能保守我所交托于他，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信实，这是上帝的应许，在他不改变。而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越来越看见我们能够得着这荣耀的盼望。 我想到我们家里面，我是第三代的这个传道人，那实在是非常感恩。从我外祖父开始，他本来呢是一个可以说唯利是图的商人，他的老家以前在安徽，年轻的时候呢就听说 大上海啊，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所以呢，他就这个年轻轻的就拿了一些钱呢，就跑到上海去。结果到上海呢，想要个人奋斗，想要做一番事业，那哪里想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冷漠的。他到了上海呢，结果到处碰壁，人家一看呢，乡下来一个小穷小子，谁理你？结果呢，找这份工也找不到，那份工也找不到。看看口袋里钱都花的差不多，真着急啊，怎么办？回家又不甘心，好像没有脸见江东父老，那么怎么办？结果有一天在大街上面的焦头烂额跑来跑去，就看到有一个广告招工，哇，太高兴了，这里竟然招工了，我进去试试看。跑进去一看了，吓一跳，一张长桌后面坐一个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一个洋人坐在后面，原来是一家洋行在招工，本来上面写了一行小字，他没注意看，人家招的是一个职员，要条件就是要会讲一点英文。他那个时候什么英文、上海话，通都不会哈。那冲进去一看，吓一跳。尤其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叫他们鬼。你现在广东话叫鬼佬，一不小心听鬼佬讲，谁就讲我们讲老外哈，讲人家鬼，我们是人。就，哎呦，他一想，这糟糕，我这跑到什么地方啊？这个。不过又不好意思退出去啊，一看，哎，这个鬼还会讲人话，哎，那个人他会讲一些中文啊，你看，哎，先生来了，来坐下，招工啊，然后呢，问了一下我外公的名字啊，等等，讲完就开始跟他讲鬼话了，开始讲英文了，因为本来人家要找的就是一个会讲点英文的，结果外公一听完了这话听不懂啊。我听不懂，我们老中有个办法，就点头，还是点头，也不好意思说不懂。那个人一看，哎，这个你都一点头，大概听懂。到最后哈，那个人就两堆文件放在桌上哈 ，this or that， 这个还是那个。他一看那个仙子这个，他就顺着这个手指 ，this， 刚好给他蒙对。他反应还算蛮快的。那个人说，哎，这样啊，那不错，那个拿个合同拿出来，要不要签一下？外公就跟他坦白了哈。抱歉，其实你刚刚讲啥我没懂哈。这样，看来你做职员是不行。不过我们这里还缺一个工作，就是扫地、擦桌子的小工，有没有兴趣哈？外公说只要给钱，啥都做。就在上海滩就找到第一份工，就在一个洋行里面扫地、擦桌子。那个时候他是感什么感觉呢？就是哇，我太可怜了，我太不行了。这个茫茫人海，我这样的今天这么可怜，就在这里做这份小工。当然他也蛮努力的，五年以后呢，慢慢爬慢慢爬，竟然被他升到中方当经理。人常常这样，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比我幸运，所有的人都比我厉害，一旦自己有一点成绩的，马上目空一切，我最厉害。到后来呢，他就变得非常的骄傲，不但骄傲呢，而且那种个性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我老大，我最厉害。后来呢，他也成了家，也立了业，所以他后来自己跑出来创业，觉得学了很多的在洋行里面学到，那么出来呢，就开始先去做股票。股票那个时候在中国做的人不太多，做给他赚了一些钱呢，后来就开始做房地产。然后在上海呢一带买很多房子，那时候上海有一条路叫霞飞路，现在呢叫做淮海路，他那时候在那个霞飞路上呢，就一连从雅尔培路，就是现在的陕西路，一直到襄阳路那一段，那一整排被他买下来。哇，就好像觉得，我妈妈说以后呢，看这个父亲啊，一方面那个骄傲的不得了，哇，你看我多厉害，我到上海这些年的被我混出来，今天呢我就成为一个商界的一个大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妈妈说真惨，家里面呢天天看到他就担惊受怕，他不要说听不进别人的话，他的话好像就是圣旨一样。而且到最后呢，他又染上赌博，因为觉得钱来的比较容易，这一赌呢就不行了，要么就几天几夜不回家，如果回家呢一定是大发脾气，当然因为吸毒肯定酒输，所以呢就那个郁闷啊、生气啊，到家了就拍桌子翻盘子。妈妈说那时候真可怜啊， 他一共五个小孩，妈妈说他是最小的。哎呀，他说真是，那时候呢，真是又想见爸爸，因为常常见不到孩子，总会想父亲，又怕见父亲。看到他一回家呢，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躲都来不及。实在感谢主，神的救恩临到他。那有一次刚好我外公在家呢，就听到敲门，打开门一看呢，一群年轻人传福音的一个福音队。先生啊，我们不进你的家，就站在你门口给你唱一首圣诗，给你念一节圣经，我们给你讲一点福音好不好？哎呀，他一听就觉得很烦，你们赶快走，我哪有时间听你们谈这个。先生就五分钟好不好，我们不进你家。他看那些人呢、啊，真的很有礼貌，很客气、啊、他也不好意思了、啊、就觉得说人家既然这样，那好了，我门不关了，那你们就站在门口。他当时第一感觉就那些人蛮奇怪哈，这么有礼貌，但是呢他们穿了统一的制服，前面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哎呦，你知道那个，他就觉得那些人大概有神经病嘛。这不像罪人啊，怎么每个都说我是罪人、哎、没问题，你们罪人就罪人，好了，快唱了，唱完你们走吧。结果唱完给他念完了，转身走了，他要关门一看，转背过去，下面后面写几个字，你也是罪人。这是奇怪，那时候传福音大家能穿那个制服、啊、前面就我是罪人，后面就你也是罪人。结果呢，他就不能关门了，他就觉得这好像在骂他一样。你发现人都这样，你是罪人，你本来就是哈，这不关我的事。等到说你也是罪人，这就好像被踩了一脚一样。哇，他这就开始有点生气了，什么意思？怎么我也是罪人？你们倒讲讲看，为什么我是罪人？哇，结果那些人挺高兴，你要听啊，这太好了。那前面就围着他，就跟他讲为什么他罪人。其实外公那时候听懂吗？他也没听懂，但是很奇怪，那天晚上就是这几个字啊，躺下睡觉就是这几个字老出现在眼前，你也是罪人。我告诉你，人常常这样，真的，你夜深人静，中国人讲，当你摸着良心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没有办法拒绝这一个宣告。他突然想说，我做这些年，我做生意每一笔钱都是干净的嘛，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人嘛。越想越觉得里面没有底气，越想越觉得里面心虚。而且很奇怪哈，连续几天就是这样，根本睡不着，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真的感恩啊，没想到过几天呢，他有一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是一个基督徒，以前的老去劝他，要他去参加布道会啊，去参加这个基督徒的聚会，他从来没有兴趣，不要去。结果呢，那天那个人又跑来跟他讲，姚先生啊，这个有一次机会你不要错过 啊有一个传道人，他呢原来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那么现在呢不，这个都不要，回来就做传道。原来是那个宋尚杰博士在上海开那个分信会，那个人就刚好就这个机会就来告诉我外公。那外公呢就随口问一下，这个人你说他传道他到底主要讲什么？好，那个人说这个人就专门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哎呦，外公说这我倒要去了，我这两天奇怪就是这个问题。哎，真的，宋博士的信息哦很特别，他基本上每一次就直接跟你讲你是罪人。那外公是第一次生平就去听了布道会，就是去参加了宋尚杰博士在上海的那个分信会。结果我妈妈讲说，真的那个情形她到现在还记得。她说那一天她的爸爸，我的外公回家的时候，她说真的感觉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但是对这些孩子好像和颜悦色，这是很少有的事情。而且她说特别有意思，那天晚上呢他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很温柔的样子。那孩子的妈妈说，那个时候他们跟爸爸吃饭了，一方面机会也不多，一方面吃饭的时候呢，每一个都想赶快吃完就溜，不晓得因为他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又爆发。那天看那个外公特别和蔼，等到快吃完了，那个外公说，你们这些孩子待会儿先不要走， 爸爸呢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啊，妈说完了，出大事了，这还需要开什么会，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怎么要开个家庭会议。结果那天呢，外公就开始跟他们讲福音。爸爸今天去参加了这个布道会啊，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但是也明白了耶稣的救恩，今天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悔改。爸爸过去得罪你们的地方，求上帝原谅，爸爸也求你们的原谅。他那天开会主要要谈一件什么事呢？他告诉几个孩子说，今天爸爸已经决定不但是要做基督徒，而且要去传道，因为这是人生的使命。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变卖家产，你们以后物质上不会有这些条件。妈妈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真的不错，四个佣人，出门还有私家的车。爸爸说这些以后没有了，因为要奉献去做传道的工作。不过你们可以放心，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耶稣的救恩来比。妈妈说其实那个时候爸爸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但是有一件事让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到他年迈还记得。那一天呢，那个外公就站起来到他的五个孩子跟前，每一个孩子还认真的去向孩子道歉，就是弯着腰好像鞠躬一样，爸爸对不起你们，以前爸爸的错，但是从来没有认过错，今天求你们原谅你的父亲。妈妈说那个时候真的把他吓到，最后轮到他走过来，他第一反应就是，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哦，你来跟我们道歉，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妈妈说那个心里那个高兴啊，这说不出那种快乐，好像重新得回一个父亲。妈妈说那个时候心里真的对自己说，爸其实真的物质都不重要，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父亲，以前有爸爸像没有爸爸一样。也非常感恩外公真的说到说做就做，没过多久他一栋一栋房子全部卖掉，那个钱呢就拿去中国布道会。那时候宋尚杰博士、季志文牧师他们有一个布道团，他自己后来就成为中国布道会的一位长老，全世界专门做什么呢？就在监狱里面去传道。为什么选择监狱作为他的一个福音工厂？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囚犯，我被赌博也好，被罪也好，好像锁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面。今天是耶稣释放了我，所以他特别对监狱的囚犯有这份负担，也非常感恩神也使用他。后来甚至有好几个所谓江洋大盗、亡命之徒，结果悔改信主。上海那个时候很多报纸把这些报道出来，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人本来是根本是连死都不怕的那种亡命之徒，因为福音把他们完全变过来。那其实很奇妙哈，再过几年呢，中国大陆这个，我有时候蛮犹豫不晓得用什么词哈，因为一边说解放一边说沦陷哈，就总而言之的就是1949年以后大陆变色了，比较中性的颜色改变了。那再过几年呢，越来越不行啊，那个那些做生意的也好，那些就跑到我外公那里说，姚先生啊，你太有眼光了，你现在倒好，你是无产阶级了，我们怎么办呢？哎呦，他很多那个商界的朋友，真的，你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还有印象，我们家后面有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倒垃圾的地方呢，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珠宝丢在那边，有一些红木家具丢在那边。现在很多80后、90后常常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跟我说：“张牧师，真的吗？告诉我，我去捡。”我说：“那个年代啊，不要说你不敢捡了，丢的人都不敢光天化日去丢，都得半夜三更才去丢。”因为那些东西你如果不丢掉，一旦被红卫兵发现了，真的命都难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好像那个财宝真的有一天会像蛇蝎一样在咬你啊，你甩都甩不掉。 真的很感恩。我外公倒不是预先知道说会有这样的情形，真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家徒四壁。妈妈说外公后来的奉献真是非常彻底。他印象最深的呢，曾经有一条毛毯，那个是外公当时 给我妈妈的，跟他说女儿啊，爸现在呢啥都没了，那么这条毯子呢就给你留着，将来呢做嫁妆。妈妈说呢 很细心把它保存起来好。那没想到有一天呢，这个外公就跑去找他说，女儿爸跟你商量一下哈，因为看到有个传道人经过呢真的很需要，那能不能爸跟你商量先借给爸一下，先让他用，那以后的爸再有机会一定再还给你，一定再买一条给你，先跟你借。妈妈说当时真的有点舍不得，因为拿出去之后心里想，爸你借很多都没还，这大概也不可能还。到最后真的什么都拿出去，但是其实也真的感恩，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反而到他都没有吃受太大的苦。那时候如果你还像过去这样有这么多的财产的话呢，真的连命都难保。我想其实在世界上真的常常你会发现，好像耶稣说的，人如果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生命，其实生命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灵魂，赔上了你的灵魂有什么意义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非常感恩，也因为外公这样的在信仰的道路上，其实做孩子都看见，所以我妈妈呢就她从上海的沪江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虽然那时候也可以找很好的工作，但是好像毫不犹豫就走这条传道的路，因为真的看见福音怎样的改变了他的父亲，怎样的改变了这个家庭，从过去一片冷漠各种的伤害，到今天呢真的是其乐融融。虽然物质是比较清苦，但是那个爱，神的爱充满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想其实真的很感恩，我自己说，上帝啊，我们是谁蒙你的拯救，我们是谁能够荣幸的能够来与你同工，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盼望。所以当我妈妈过世的时候，这一段我还来不及告诉各位，真的很奇妙。你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很多长辈年长的，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当他们生病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非常辛苦，儿女可能没有办法在身边，那么你要找一个能够真正来照顾你的是不太容易的。今天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我父母因为他们奉献做传道，那他们在80年代初建立的教会，在浙江的好几个地方的教会，也包括上海的教会里，弟兄姊妹抢着要去照顾他们，让我们非常感动。我说这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虽然我们在海外，我们有责任，我们应该回来。他们说张牧师没有关系，你是做神传福音的工作，你专心传道，这个不要有后顾之忧。浙江的几间教会一年半的时间昼夜的照顾我父母，我实在是说上帝啊，很多去看过我爸爸的，看过我妈妈的，他们的那个住的地方，他们所享受到，很多人说哇，这个中央领导大概都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优待。弟兄姊妹昼夜的这样的照顾他们，给他们买了各种医院的床啊、轮椅啊、按摩椅啊，这个而且还要给他们特别去安装那个电梯。我想你难以想象，一方面在神的里面看见基督的大爱，一方面实在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你若看顾神的家，神就必看顾你的家，这是真真实实的。我想当我们走在这条属灵的路上，让我们不灰心不伤感。我心里非常感动，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九位弟兄姊妹借着洗礼把他们里面的信心公开的见证出来，这次来听见许多感人的，有许多已经为主结了许多的果实出来。主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医治了我们的伤痕，他医治了我们的婚姻，他坚固了我们的家庭。我相信每一位，当我们抓住上帝，他永远是我的依靠，我的盼望，我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不在他以外。所以愿上帝满满的恩待我们，守住我们所 真正所得着的，我们必要看见，这是真正的在基督里的盼望。那最后呢，有三句话我想特别我们一起来勉励。这三句话是我在一个教会医院门口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如果你失去了金钱，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你不必感觉天塌下来，不必感觉好像人生没有路了，其实你没有失去太多。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It was is verloren， 好像你失去了一点东西。如果你的 gesundheit， 你的 health 失去了。但是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灵魂， Alles is verloren， 真正的你失去了所有。 When money is lost， nothing is lost。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When soul is lost， Alles， everything is lost。当我们离开了上帝，离开了永生，我们真正成为了人生的输家，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感谢神，在基督里我们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守住这个盼望，抓住这个盼望，在这个盼望里面放胆往前走，我们必定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谢谢主。虽然我们的聚会来到了将近尾声，主啊，也让我们再次思想人生的光阴何等的快速，一年过去，一年又来。主啊，今天因为有你，我们有了这永恒的盼望，这个活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不上胆不灰心。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永恒不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是一样的。愿主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靠你坚定，靠你满有喜乐，靠你充满平安，也为你而活，把这荣耀的福音来与我们周遭的人分享，让他们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谢谢恩主，用你的能力来束我们的腰。主啊，好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